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就是我发的那个电影《奇异恩典》，它其实是讲的威廉·威伯福斯和英国的废奴的这个运动。那我们讲这个奴隶制的话呢，我们就从头讲起。头在哪儿呢？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那个《创世纪》就是第一章1章27节，他就讲到说，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其实这个我们因为可能圣经读的很多都已经很习以为常了。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段话，因为在古代的文明当中，其实只有国王、皇帝、法老这些人，他们才具有神的形象，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神的形象，对吧？他们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人跟皇帝、跟国王他们之间是有一种所谓的平等的尊严，这种想法其实是没有的，是个。在圣经里面提到，就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而他这里讲，就说神的形象其实不是特指我们人和区别于动物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就是大家开始就思考，就是想把神从我们的道德这当中给挪开，那就要找一些这个，比如说人权的基础啊什么的。他们就想，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人可以思考，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当我们发现一个人，比如说他失去思考能力，他得了这个老年痴呆了什么的，我们还是觉得他是个人，对不对？我们还是很尊重他，我们不会说他失去思考能力，不会做算术了，我们就不把他当人看了，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本性，它其实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某种能力，所以不会因为你丧失了某种能力以后，你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那另一方面，就是它也其实也不是指的我们人的一些成就和品格。其实这个想法和很多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常常会说，就说这个人特别特别差的人，我们说这个人是人渣，对不对？就说他是个 subhuman，他不太像，他已经不像是人了，他很差劲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对，确实有些人非常非常的坏，但是他仍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他仍然具有一些，就是固有的这样的尊严和这种，这种关系，所以就说，圣经里讲的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它其实主要是指的人和神之间的这种特别的关系。所以不管我们的能力怎么样，我们的成就怎么样，我们的品格怎么样，我们都具有平等和高贵的价值，我们都是同胞。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新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我们现代人才有了这个想法，然后我们现在 recycle 这个古代的这个经典。你看，其实现在很多人做这种事情，比如说《易经》里面已经有二进制了，对不对？大家就讲这个东西，其实人家写《易经》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二进制这种想法，就是我们现代人在 recycle 这个东西。但是圣经里其实这个想法是始终在贯穿着这个想法，就是紧接着《创世纪》的第9章第6节就讲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那其实就在这里，神就已经告诉大家，就说，按照我的形象所造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尊严，你不能随便的去剥夺他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到圣经快结尾的地方，雅各书也讲到说，我们用舌头称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他这里其实也是在讲，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诅咒别人，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虽然他可能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神的形象，我们不能去诅咒他。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尊严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从始至终贯穿的这个圣经的整本书里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都把这个人权称为普世价值，大家都讲这个，但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一点儿也不普世。其实，在古代文明里面都没有这种人权这种想法。那就是在这个像亚里士多德，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就是禁止父母去抚养那些有残疾的孩子。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话，我们会觉得非常可怕，说怎么会有人会想这种事情？但是在古代，其实这是个非常自然的一种想法。就他们前些年考古，然后他发现找到了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写给他的太太的一封信，他是写在主前1年， 就是正好就是耶稣的那段时间，他写那封信里就讲，就说那个，我知道你现在缺钱用，那个等那个我发了工资以后，马上就把钱寄给你，然后照顾，是跟他太太讲，就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知道你怀孕了什么，都是很亲切的这种话。然后下面就随便就写了一句，就说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孩的话，你就留下他；如果是女孩，就 cast it away。就是，对吧？我们现在想到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在心里面就跟你的自己太太随手就讲这种话，就是说你生下来如果是个女孩就扔掉什么的，就我好像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事情，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 common practice，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会生很多小孩，所以非常 selective，所以这个以至于这个亚里士多都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不仅是你要允许你这样做，应该有法律规定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对，这个其实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残忍、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想想，如果我们去跟这个百夫长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想法非常可笑，说你这个想法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为什么要留下这个？我可能养不起、养不好的人，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干这件事情，对吧？因为你看这个。如果我们看大自然的话，其实大自然都是就是这样优胜劣汰的、弱肉强食的，所以这些想法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哪怕你是一个婴孩，哪怕你是一个有残疾的人，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在大自然里就是这样，有用的东西价值就比较高一点，没用的东西价值就比较低一点，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只有在我们这里的话，在基督教这个文化里，他讲到这个。他这个想法其实您仔细想想，它是非常不自然的，它不是我们人通过观察我们周围这个世界，观察我们的人类社会来想出来的东西，这个其实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放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因为反映的是他创造的这个秩序和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其实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西方文明，虽然不管说大家现在说社会离神有多么远，但其实我们的道德这些体系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觉得是非常自然的。那其实奴隶制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讲过，就是说有些人他天生就应该是奴隶，有些人天生就应该是贵族，就是他讲的，就是说世上所有事情都有他的目的的，所以这个人是奴隶，其实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一个奴隶，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去服侍别人的，所以就他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想法。那这种想法我们今天看起来也会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种想法，但其实这个就是这都是很自然的，所谓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其实它一点也不普世，它是完全是从圣经里来的。那这个思想其实呢，后来结出一个果子，就是到主后374年，就是基督教变成罗马国教以后，他们最早建立的一个法律，就是在罗马帝国全面禁止杀婴的这种行为，就是不许再像那个百夫长说的那种话，就是变成非法了。对，对，这是个最早，但实际上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实施了，其实也不太好讲。其实，在整个古代社会，这种杀婴的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其实我们中国也很普遍。就是当初他们19世纪的时候，那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就是尤其是很多妇女的宣教士，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减少这种杀婴的情况，就是来帮助他们把这些婴孩收起来，就是把他们从那个扔的地方把他们捡回来，然后做孤儿院的这种工作。其实这种现象挺常见的，就是我前两天看微信上转的，还有就是现代的事情了，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家里生了女孩，当然你不能杀了她，但就是把她就给别人了，对，就是比如说谁家没孩子就给送给人家了，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是很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些，对，现在其实，在贫穷的地方，其实这种事情也还是有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就是新约和奴隶制的地方。就说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新约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对奴隶制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废止奴隶制啊，因为他们都是按神形象做的。那你看哥罗西书3:22，他讲说你们做奴隶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然后下面一章又讲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的对待仆人，因为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然后那他其实他没有去鼓励大家，你像保罗他是叫什么腓利门书嘛，就是那个是个奴隶，奴隶他逃走了， 逃走了以后找到了保罗，然后对保罗还要劝他回去，对，对，但是给那个菲利明给那个主人写了封信，就是说，就是你也欠我的，对吧？你现在应该看在我的份上，你应该好好的对待这个逃走的奴隶，你不要怎么样，对对，不要惩罚他。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保罗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没有想要发动一个社会运动来把这个东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去掉，那其实当时一个普遍的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制度，所以他们，所以在新约里我们看到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讲，就是说，要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无法改变的制度下生活，这个他就是劝这些奴隶主要去更好的关爱一些这样的奴隶，不要去虐待他们。但是新约里他也讲到，就是有这个谴责贩卖奴隶的人，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节里，他专门把那个贩卖奴隶的人和其他的那些特别会坏的人就并列在一起。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你是为奴的，如果你有条件得到自由的话，就要去追求自由，因为基督教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很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自由嘛，所以他也讲到这个东西。但是总体来说没有这种要废除奴隶的这个制度，到一直到后来，其实包括就是到公元115年以后，就是现在有历史的记载，就是有一些教会开始他们专门设立一些专用的基金，然后用这个钱去赎买奴隶，把这个奴隶买下来以后把它释放掉，所以这是一件教会在做的事情。那后来康斯坦丁的话，他就下令允许主教，就是说用教会的钱你去释放奴隶，其实这个是允许的事情。因为实际上你这样，你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个你废除奴隶的话，实际上是会动摇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些人如果都自由了以后，想去哪儿去哪儿了，是他们很多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很实际的这样的问题。那到了那个就是3-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主教，就是他在尼萨这个地方，他叫 Gregory， 就叫分成贵格里。这个主教他开始第一次他严厉的去斥责这个奴隶制度，所以人们称他为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废奴者。他写了一篇道，他就讲到说我买了奴婢，用的是什么价格？你告诉我，在一切存在之物中，你认为有什么可以和人性的价值相配？你用多少银币来计算上帝的形象？如果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可以管理全地，谁能做他的买主？你来告诉我。当我们在做罪恶的奴隶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要恢复我们自己的自由。那么如果上帝已经把自由赐给奴隶，谁竟敢可以超越上帝的大能，把自由的人变成奴隶？他其实这个批判是从根本的上面来反对这个奴隶这个制度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你有什么权利来把它当成商品一样的交换？然后你如果神已经赐给他自由的话，你有什么权利再把他的自由夺走？实际上这是一个他最早的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在社会，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其实也是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就像刚才讲，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更极端一点的，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就会去那个袭击那个贩卖奴隶的船，然后就是那个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就是奥古斯丁的他的教会就有一波人，他就是人家船停在他们的港口，他们就晚上跑过去，然后把那个门全打开，把奴隶全放出来。然后奥古斯丁知道这件事情，他是不太赞成这个，他觉得这是违法的事情，就是他觉得这可能会给教会带来麻烦。但是就是说那个时代，就说奥古斯丁他其实是一个很就 realistic， 就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是那种。他就是他也后来他写过一本书很有名，就是上帝之城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现在是基督教掌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改造这个帝国，我们把这个帝国可以改造成一个上帝之城。他书里写的不是这个东西，他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罪恶的世界的话，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心要向往那个上帝之城。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基督教已经是国教了，好像我们是占统治阶级的，其实很多很多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来根除。所以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大多数他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去劝这些奴隶主要善待这个奴隶，然后如果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可以去赎买这些奴隶，那么偶尔的话呢，也可以去袭击他们的船，把他们奴隶都放出来，就是但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没有人真的是做一个 废除奴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其实就是像刚才 Emily 讲的，那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个那些马夫就是拼命的打那个很疲劳那个马，然后这个那个威伯福斯他就下车来，就是要求他们停止来做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容易 related to 这种事情，就是我们都会有同情心。当我们看见有人打马，不要打马的，就是说如果说打人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被锁链捆绑着，被人拉来拉去的话，我们肯定对他很同情。但事实上，但是大多数人的话，对奴隶这个制度，对把人当成商品来这样买来买去这个想法，其实并没有先天的一种反感。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就是罗马那个帝国时代的那些奴隶，他们其实穿的都蛮不错，他们地位都蛮高的，很多人是受过教育的，像伊索呀什么这些奴隶的话，如果你在电视剧或者你在街上看见这些人的话，你可能不会对他有什么同情的那种想法，你觉得他穿的比你还好，他的地位比你还要高。所以就是人对这种奴隶制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先天的反感，但是这个惠格里他抨击奴隶制的话，他的根据其实完全是来自于圣经的，他不是说抨击这些人对奴隶很坏呀，去剥削奴隶打奴隶，他说的就是你们不可以把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来变成一个次一等的人，然后把他放在这里。所以圣经上说所有人都是平等，包括就说不管是奴隶，其实保罗他讲过嘛，就是说在基督里的话，不管是奴隶的还是自由的，不管是男还是女，他们都是平等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其实所有他这三个说法其实都是一个很革命性的想法，这个古代人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候犹太人，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早上起来必须要做一个祷告，他说我感谢神，我感谢你三件事情，第一个的话，你让我做一个犹太人，没有让我做一个外邦人，然后第二的话，你让我做一个男人，没有做一个女人。然后第三个是你让我做一个自由的人，没有作为一个奴隶。对，因为这个差别他们是觉得是非常根深蒂固，是非常自然的这种事情，他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和耶稣讲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这些想法都是很自然的，但当时的话其实这都是颠覆性的想法。那古代社会其实完全不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上，它就是建立在人有高低贵贱的这种区别上的。它其实非常禁止有人跨越阶级阶层。大家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Downton Abbey》那个英国的电视，那是20世纪的事情了。但是你看，它非常有明显，有个楼上和楼下的区别，对吧？贵族们是站在楼下的，那个仆人们是住在楼下的，这个区别仍然是在那儿的。虽然这个当他阿比里的这些主人他们对仆人非常的善良，他们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等级制度是在那里的，因为他们这个社会制度是这样建立的，就是说是有这种高低贵贱的，那么上面的人要对下面的人仁慈，那么下面的人就要对上面的人忠诚，但是谁也不要破坏我们这个等级制度。但是其实在圣经里是没有这种等级制度的，他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个想法其实在古代是觉得是非常有颠覆性的。那所以就是当康斯坦丁他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康斯坦丁还是基督教教会，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婚姻实际上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很大伤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康斯坦丁他看到的是基督教他有这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好像很有用处，但是他没有看到就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其实对这个帝国的根基是有颠覆作用的，就是他这个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些奴隶和男女都是平等的，这个说法对其实对他的帝国的统治是非常非常有危害的。那教会也没有意识到，就是教会那时候觉得啊，终于我们自己的弟兄做皇帝了，我们终于不用被迫害了，我们可以不用东打西藏了，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就是说在一个宣扬当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转过去的宗教应该如何去掌管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杀人机器，就是罗马的军队。他们可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考虑过就是说现在我们拥有的这种就是一个宣扬谦卑和舍己为标志的一个教会去怎么来对待这种现在具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个权利会对这样的一个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可能当初都没有人很好的去想一想。那么慢慢的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后果就显露出来。那罗马帝国其实 转为基督教以后，过了100多年就灭亡了。他这个就，他没有这个基督教并没有对维护他的这个统治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那教会另一方面也是这样，一开始的话，他们结束了这些被逼迫，但很快你会发现各种不三不四的人都混到教会里来了，因为你现在要做官的话，你必须得是基督徒。那以前的话，基督徒的队伍就很纯洁，因为你就是你做基督徒就要死，所以你都是就没有人，就说来的人都是准备要死的人，所以就不会有那个有其他动机的人来。现在你要做官的话，你必须得来，那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就是就教会，其实教会后来就受到这个权力的腐蚀，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一代的基督徒其实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即使今天这个社会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其实是有很多冲突的。那我们这些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生活，其实是一个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尤其是我们这里可能比较多的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已经都有很多很多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的想法，都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了。所以其实是有挺多这种问题，就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说我们都在会被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看的书、我们看的电影、我们刷的 YouTube 这个 TikTok，我们都会被他们所塑造。那其实很多可能下一代的基督徒觉得很明显的事情，我们可能都完全看不到。对，那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中，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200年前的事，就是还有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呢都很明显，就是一个写下说人人生而平等，并且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写下这个话的这个人，居然是个奴隶主。对吧？现在革命小将就说要把这个 Jefferson 的雕像都给拆了，对吧？他是个奴隶主，就是说多虚伪啊！你讲这种话，你是多么多虚伪。但其实 Jefferson 他当然知道他写的这个话和他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其实写过很多很多关于奴隶制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能力来废除这个奴隶制。我现在一提废止奴隶制的话，南方这些州就全都跑了，就我们这个美国就不存在了这个东西。所以他讲到就是说，希望奴隶制的话，这个他对奴隶制其实是非常他讲过非常非常严格的这种就谴责奴隶制度的话。但他讲出这个东西可能只有在未来的话，它慢慢的会被人的良知所认识，它会慢慢的消除。对，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太就是把现在。就说我们现在觉得奴隶制是明显的邪恶，但这不一定是说我们特别进步的缘故，因为我们生活这个环境是这样的。那其实有时候想想，我就想，如果比如说把我们教会一下突然都穿越回到1830年南卡罗来纳的话，然后我们这个好多人家里都是农场主，家里都有很多很多奴隶的话，但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是个废奴主义者？这很难讲，对不对？这个。你到了那个环境里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们看觉得 Jefferson 特别特别虚伪，那 Jefferson 看我们的生活的话，他也会觉得有很多很吃惊的东西。说你们平均每天花4.8个小时看 social media，说你们在干什么？对不对？他那个年代的人会觉得我们现在人对这个物质生活的这种迷恋、这种追求，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low 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就是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很可能200年后的基督徒会抨击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说你们这些人是多么的软弱，就是这个追求这些物质享受什么这些东西。那我们周围人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就不觉得好像不觉得是这样，但是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就是其实我们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其实都有一些盲点。有一些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在耶稣眼里是很明显的东西，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好像还在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更谦卑，去更去追求神的这个怜悯的这样一个想法。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主角，就是威廉 Wilberforce， 他是1759年出生的，其实他也没有活很久的时间，那个年代其实很多。 疾病啊什么的。对，啊，等会啊，七十四，哦，还可以，还可以 ，OK，sorry， 三十五岁，对，对对对，他是一个富商的一个独生子，然后呢，他九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啊，不，他父亲去世了，然后他的母亲由于过度的悲痛，就是没办法照料他了，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他的叔叔家，他的叔叔和婶婶都是当时的福音派基督徒，就是福音派基督徒在英国其实蛮少的，因为英国国教嘛，他们是国教，然后这个福音派基督徒就带他们去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然后他在那里就认识了那个约翰牛顿这个人，就是约翰牛顿其实成了这个威伯福斯他一生的一个属灵的导师。那约翰牛顿就是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写的一首诗歌，就是七恩典，对，七恩典那首歌是他写的，所以那他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他这个人，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是参与奴隶贩卖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一开始还是做一个水手那样去卖奴隶，去非洲那样去卖奴隶，然后他有一次他被人给抓了，然后他被非洲人抓了，然后他做了非洲人的奴隶，然后他，所以他自己是做过奴隶的，然后后来他逃出来以后他继续卖奴隶，然后又有一次他就是出海的时候碰见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就是船可能要翻了，然后他就跟神祷告，就是说如果你救了我的话，我就一生追随你，我就一生献身。那年的人，很多人做这个，其实马丁路德也是这样，他也是当初现在一个可能要死的境界，他跟神讲了这个话。然后但我觉得很佩服点，就是后来哎，真的就是他祷告了以后，这个风浪就平息了，他说话很算数的，他上岸以后，他马上第一件事去搞了本圣经来，然后就开始读圣经，然后呢他就是他真的是很快，就是很饥渴的学习这些东西，然后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还在继续做他的卖奴隶的这个生意。不，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说你这很虚伪，对不对？你怎么能，你现在都读圣经了，你怎么还能干这种事情？但那个时候他们常常不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做了基督徒以后，后来直到他已经后来基本上他已经就是全职。他全职了以后他才停止就是做奴隶这个生意的，他好像没有完全觉得这件事情是跟他的信仰有什么冲突，直到后来他晚年的时候他开始积极的投身到这个废奴的这个运动当中。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电影开始，威伯福斯去访问他也是那时候你看他穿了一个麻布的衣服，就说哎，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那个，就是他说你这么穿的这么简朴还是什么，对，他是有一个在悔改的这种想法。然后他就是他听说那个威伯福斯要去搞这个废奴的运动的话，他说我是支持你的，但是呢我可能不能帮你很多事情，因为他说我没有勇敢到可以听我自己的忏悔的地步，对，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力去面对他自己的这个罪。其实你仔细想想，他这个其实是需要神的，不是说好像特别明显，你一读了圣经以后马上就会觉得我以前做的这些错事什么就都特别明显了。很多时候我们一边在读圣经，我们一边在做以前做的错事，对吧？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威伯福斯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的里面长大，所以他就是一个就像我们教会之前听那阵一样，他们就是受过很好的这个圣经教育的。但是呢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英国国教徒，所以他很害怕这个叔叔婶婶把这个孩子给带到歪路上去了，是你们福音派的这个东西，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把这个威伯福斯接回来了。但他母亲是个很虔诚的教徒，但是他母亲也特别喜欢跳舞，所以他们上流社会就是很多这种社交的这种东西，然后他就带这个威伯福斯去。那威伯福斯是在福音派教会长大的，所以他对这种敬虔生活什么的还是比较强调的。所以他一开始对这个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交活动他是蛮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仍然是个 teenager， 是吧？他慢慢的他离开那个教会以后，他的这个宗教热情就开始慢慢的减退了，然后他就开始去喜欢跳舞打牌。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像我们这边很多的 teenager 上大学以后就会有这个情况。然后他十七岁他就上了剑桥，然后就在那一两年的时候，他的祖父和他的叔叔都相继去世了，两个人都留给他一大笔钱。那他现在就一下子变成就是再也不用为钱担心了，而且他也不用听他妈的了，因为现在他独自有很多钱。 那他就觉得我没有学习的理由了，我为什么要上课，对不对？我这么有钱，然后他就不念书了。然后他在剑桥里就是整天，然后开始，后来他还学了就是赌博和这个喝酒，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好像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对吧？他就是很明显的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他在教会中长大这个经历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呢还是蛮有节制的。他就是经常觉得他的同学什么的喝的酩酊大醉什么的，这个就好像就是很糟糕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喝酒的他不会喝醉啊什么的，他赌博也不会就是说拿很多钱去干这种事情。但是，他说他那时候不念书，然后他就是在学校里，他就是以他的机智和慷慨，还有特别健谈，所以他成了剑桥的一个名人。就是除了念书以外，他其他都是很厉害的。然后他在这里，他也认识了后来他一个好朋友，就是那个小皮特，就是威廉皮特，就是他后来他们两个成了一生的朋友。那这个皮特就鼓励他一起来从政，所以他的21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了英国的国会议员。然后他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政党，就是他就是完全凭自己的良心来投票，所以他很快就崭露头角。然后他那时候被人称为说他是全英国最机智的一个人，而且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听，而且口才也特别好。然后就有人评论，就是说你看他坐在那个议会的大厅里面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个小虾米，但是当他一张嘴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鲸鱼。对，就是说他的口才非常非常好，他跟那人辩论的话，别人就是辩不过他。所以他想推动什么东西就是非常非常能力。那后来这个皮特他在1783年的时候就成了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首相。那但是他没有招他最好的朋友威伯福斯进入内阁，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无党派的人，他没有党派。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朋友很了解他，就是说威伯福斯这个人他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比较的懒，然后也特别 disorganized， 他这个议会讨论经常迟到，早上都爬不起来，然后那个办公室都是什么都找不着，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不能真的做部长，可能只能做议员。然后后来他1784年的话，他跟他一个朋友米娜一起去欧洲旅游，这个米娜实际上是个传道人。然后他跟这个两个人就一路就是研读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啊，然后福音派的书籍。然后在这个旅途当中，他经历了他属灵的一个复兴，然后他就开始每天开始不再睡懒觉了，他早上起来要读圣经，然后祷告，然后记这个属灵的日记，然后他也开始不赌钱了，然后连牌也不打了。然后他这个那时候嘛 Gentleman Club 就是打牌嘛什么，然后发现他们就发现，哎，这个人改变了，他不来我们 club 了，因为他也不来打牌，也不来喝酒了，就是他这个信仰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但是其实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快活，一个非常有好奇心，而且很喜欢和别人交往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表面的内部的话，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改变，他对自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严格，他经常会去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虚荣啊，自己是不是有在浪费时间呀，自己是不是在缺乏自制。所以这个其实很多慕道朋友他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你们基督徒的话，这个会抹这个信仰会抹杀你们的个性，因为你们大家都读同样一本书，然后你们都说你们要去效法同一个人，对吧？那时间长的话，你们可能就都变成一个模子里的一个人了，对吧？但其实你看威伯福斯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神会改变我们，对，他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我们的很多的看法。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个性，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把我们个性当中蒙蔽了我们个性上的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把它去掉了，让我们的这个个性能够真的像金子一样的来发光，对吧？其实你可能不能觉得说我喜欢喝酒这是我的个性，其实这不是你的个性，对吧？这实际上是你慢慢学会了。但是比如说我很喜欢朋友，对吧？我就很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在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喝酒。但是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其实还是可以很喜欢朋友，你还是很外向，你还是可以跟朋友有很美好的时间在一起。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个性，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个性变得更灿烂。其实那个书里也看到他是个很快乐的一个人。我觉得有一个就挺好玩的，就是他有一天晚上，他有一天跑到那个楼下的厨房，他跟那个厨娘说那个今天晚上你们要辛苦一点了，我要多请几个朋友。然后那个厨娘突然就 一声尖叫，大哭就跑掉了。他就很吃惊，这个怎么了？我就跟说一件事，然后他的男仆就带着他，就把他那个餐厅的门一打开，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流浪汉在那吃他们家东西。因为他跟那个仆人讲，我就说你们不可以拒绝任何一个流浪汉来要吃的时候，你们就要让他来吃东西。然后那个厨娘一看，这个白天已经有这么多人，你说你晚上还要多请几个人，他活不了了。对对，所以他就哭着就跑出去了。那其实他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特别 organized 的人，他管理自己的金钱好像不是特别的有效，但是就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对，他这个就像个小男孩一样的快乐，他就把他东西分享给这些穷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他的本性，其实在表现在那里。然后后来这个他经历了这次复兴以后的话，他其实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退出政坛，然后去做全职的服饰。然后这个牛顿呢也就劝他说，你还应该留在国会，他说政府里面更需要道德的呼声，他说耶稣高举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的国家的好处。然后那个电影里我们看到那个他好朋友皮特也跟他说，就是说你到底是愿意用，你有一个美丽的声音，你到底是愿意用你的声音来赞美神，还是用它来改变这个世界。然后他就在思考这些问题。然后电影里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个 party， 那个皮特就请了一些废奴主义的人来跟他谈，然后就给他看了那些奴隶制度的残忍呀，然后那些可怕的那些收集的那些数据啊什么的跟他讲。然后旁边那个女人就跟他讲，就说我们听说您正在思考，你将来的一生是要来赞美，是要来侍奉神，还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他说我们谦卑的请求你两件事一起做。然后这个对他其实触动是蛮大的，他就是说服侍神的话不一定就是都是要做一个传道人你才可以服侍神，你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可以来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就是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就写到说神给了我两个神圣的使命，一个是废除奴隶贸易，一个是改良社会的道德。所以他在教会，他在这个国会里就开始就是来做这个废除奴隶的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实际上他们其实还是蛮有组织的，他们一开始不是在国会里面，他们是在民间，他们就收集了很多这些奴隶制的残忍的这些的记录啊，然后很多的见证，让他们写了小册子，然后就发放到这些大街上，让大家了解这个。所以这实际上是他们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就是跟怎么讲，就是跟人权有关的这种就是草根活动，草根的这种 campaign， 他们呢第一次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威伯福塞设计了这个图，就是一个这个黑奴他被锁链捆绑的，他就讲就说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就是说我难道就不算一个人，不是你的弟兄吗？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去打动那些人，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是蛮成功的，他们在英国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签名。然后所以一直到经过两年的准备，他到1789年的时候，他首次开始为这个废奴发声。他在这个议会里面发表了这个3个小时的讲演。然后他说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以我个人为耻，因为我们在我们大英帝国的国会授权之下，我们整体都在容忍这种可怕的贸易行动，我们都有罪，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有罪，而不是指责其他人来卸责。然后所以他讲说，我不是要去指控这些贸易商，我只是想诉诸他们的情感和人性。所以他其实上就是完全是从正面的这个角度，他不是从去 shame other people。 就像现在我们就发现很多做这种 campaign 的时候，我们都是在 shame other people， 他实际上是在求助于这些人心中的这个良善的地方。所以他讲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就是但是1791年第一次表决的时候，仍然他是88票赞同，163票反对，这个输得非常的惨。那但这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当年这个他们就叫 triangular route， 就是英国的商人拿着船跑到非洲去，跑到西非去买奴隶，然后他把他们的英国的工业品卖给这个非洲的人，然后买了奴隶，然后把这些奴隶呢从非洲拉到那个加勒比海和美国，把那里卖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那边的种，就是种植园里面去种烟草啊、糖啊这些东西，然后再把烟草和糖再用船再拉回英国去卖， 就是这一趟就是三条线这一趟的话，每一趟都是赚很多很多钱，所以就是英国的当时全年的海外收入80%都是由这个 triangle trade 来得到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把这个环节中的一团给砍断的话，这是动摇英国国运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他就是威姆福斯，他就是屡败屡战，他每年他基本上每一两年他就会重新来投，就是提出这个议案，然后到了1893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只输了8票，他们觉得可能再努把力，我们可能就赢了。然后，但是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那这个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欧洲战场上一打仗起来以后，这个政治家和民众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国家安全了。那同样，这个解放奴隶就和这个法国革命这个就会联系在一起，对吧？很多人就觉得你这个支持废奴的人，通常也都是那些支持革命的那些危险分子，对吧？你们将来有一天可能也想在我们英国搞革命，然后推翻国王啊，然后搞这些东西，所以就导致这个民众对废奴运动的支持就开始减弱了。然后一直这样的话，又一直到1804年，他们终于经过不断努力的话，他们这个议案在下院通过了，但结果在上议院又失败了。就上英国其实那个时代还是现在其实也是两院，但是现在的权力基本全部都在下院了。当时的时候，上院就是叫什么 The House of Lords，就是那些贵族们的那个院，当时是有很大权力的。那结果他在贵族那里面又失败了，然后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反复的失败。然后直到2000年，他最大的支持者皮特首相也去世了。然后这个皮特临死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兄弟没有借口了，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然后之后到了第二年的话，就是1807年，经过了20年的奋斗，然后他11次的失败以后，终于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了。然后当时所有的这些议员们都起立来给这个威伯福斯致敬，他就是坐在椅子上，就是满脸泪痕的时候，就是个其实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那个他的一个同事就是讲了一段话嘛，就是非常的感人。他就说，当人们谈论伟人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说起像拿破仑这样的人，这些他们杀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这些人他们是伟人。当他们回来，他们凯旋回来的时候，他们会放起大炮，他们会把他们的战利品拿到街上去让大家看。但是当他们回到家，他们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梦里会是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的嘶喊，他们的梦会被这些东西所困扰。他说有另外一种伟人，就像威廉·威伯福斯这样的人，当他凯旋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家，他躺到自己的床上，然后他可以告诉自己，奴隶贸易已经成为历史。所以这些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两种价值观的一种想法，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就是说你是那个很多爆炸那个东西才很伟大，你征服了很多很多地盘这个东西是伟大，还是你真正的影响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件事情是伟大？对，所以那其实他做的这件事情只是废除了这个奴隶贸易，他并没有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当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的话，这个海上的这个奴隶运输立刻就当年就减少了75%。然后就是，但是然后威伯福斯他其实又在国会继续的去推动这个废除奴隶的这个制度，所以一直到其实上他1824年从国会退休了，一直到1833年的7月25号。然后英国才最终通过了一个就是废除奴隶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他就说，在英帝国的统治下，就是西印度群岛的那些黑奴就全都获得自由了。那英国政府他拨了2000万英镑来赔偿那些奴隶主，然后来等于来赎买这些黑奴，使他们来那个就是获得自由。然后在这个法案通过3天以后，威伯福斯就去世了。对，其实就是一个他毕生的一个伟业。对，就是其实很有趣。那个约翰牛顿，他就是2007年去世的，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也去世。他去世之前，他眼睛已经全瞎了。然后他还跟他说，他说你们听没听我以前写过歌词，说从前是瞎眼，现在可以看见。他说我现在又瞎眼了，但是我真正的我看见的东西比我以前看见的更多。其实他这个本来瞎眼讲的也不是这个视力，他讲的是他心灵里的眼睛。对，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巧合，但是就是觉得冥冥中觉得好像这个是有安排在那里。对，就是他穷尽一生，一个奴隶贩子，最后把自己的后半生投身到这个废除奴隶的这个制度当中。在他死的那年，他终于看到这个奴隶贸易这件事情被结束。同样，这个威伯福斯他是一个非常有钱，17岁他就已经非常有钱，不用担心的钱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在这个帮助这些他不认识、他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人身上。然后到他死的那前3天，终于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就真是很感人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图片就是女王，就是伊丽莎白2世，她去访问那个西敏寺的时候，去那个站在那个威伯福斯的那个像前，就是威伯福斯在西敏寺里，他不仅他墓在那里，他有一个雕像的，就是说这个是很，这是很重要的，对对对对，就是说有个雕像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对，牛顿有一个，达尔文就没有，然后那个对，威廉皮特大概是有一个的，所以对，其实和我很对大家去伦敦的话，很鼓励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西敏寺，就是说，威伯福斯他说他神给他2个任务，一个是废除奴隶贸易，一个就是用信仰来改变这个社会。那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和他的朋友创建了这个浸信会宣教协会。那1792年的话，他们差遣了这个威廉里克去印度，威廉里克后来就被称为就是宣教之父，就是19世纪的这种大宣教的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从威廉里克开始的。然后后来这个宣教协会后来改名叫伦敦传教会，可能大家就更熟悉，因为戴德生就是从这里面出来，就是被差派到中国的。那后来他也成立了这个免费的这个平民学校，然后就招收很多女生啊，然后黑人啊，让他们来上学。那后来就是著名的那个物理学家法拉第，他就是做这个学校的校长。法拉第也是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还推动了就是第一部就是工厂法。就是来保护这个童工的利益，但是如果你听到的话，说这工厂法要求最低工作年龄是9岁，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对吧？我们听 not much，对，说你这法案不怎么样，对不对？对，但是就是他至少是有一个法律在这里了，对，那个时候。所以就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他们这个法案就开始不断的在改变，然后后来慢慢从9岁变成13岁，然后其实英国真正禁止童工的话是到大萧条的时候了，就是1930几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个他们这个孩子爸都找不着工作，所以也不需要童工了，所以其实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都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非常自然的，对吧？因为你说这小孩他也没有学校的话，他要不给家里打工的话，他嘴里这口饭从哪儿来，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就是说，他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虽然你可能我们觉得他成就也不怎么样，就最低年龄还9岁，但就是这是一个开始，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那后来他还写过一个小册子，他那个时候人的小册子那个名字都特别长，他就叫什么？反正那个小册的名字特别特别长，好像是说，在一个和真正基督教背道而驰的国家中，中上层基督徒如何发展宗教影响力，这个名字就这么长。然后，但这个书非常非常有名，它再版了10几次，然后它实际上它起到一个唤醒的这个上层精英的一个良知。因为如果我去唤醒上层良知，人可能不会理我，对吧？因为 not one of us，对对。他是个上层的人，他去唤醒这些人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更好的这种回应。那所以其实英国确实在那段时间里，就是社会发生了很多的变革，就是一个很明显，18世纪的时候，英国一年要消费700万加仑的杜松子酒，就是那个 gin，那个就是 gin 就是很 strong 的东西，对，它是蒸馏酒嘛，对，他们一年要喝掉700万加仑。然后到了威伯福斯的这个年代的时候，降到了100万加仑。就说这个酗酒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人口其实还增加了很多很多嘛，这个酗酒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得到了解决。对，然后他们开始就是学，开始有这个政府出钱来办小学，就是让多少的小孩开始能开始念书什么的。然后这些工作就是慢慢的在做，其实就在威伯福斯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马克思那时候也在伦敦，他在写《资本论》。对吧？他在宣告，就说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这个经济危机啊，一定会导致这个贫富分化啊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革就在他身边在发生，就说这些他觉得没有希望的这些资本主义、这些资本家、这些有钱人，他们其实他们是有良知的，他们的良知是有可能去来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走向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个威伯福斯其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启示，因为就像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社会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没有非法移民呀、堕胎呀、同性婚姻呀、种族歧视啊，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威伯福斯在 address 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在求助人性当中善良的那一面、光明的那一面，就是这些愿意付出、愿意舍己、愿意付出自己的那一面。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面，那就是神的形象在我们心里，不管我们可能在最终陷得有多深，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这个神的形象在哪里。那威伯福斯他永远都求助于这个光明的这一面。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你要这么去做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做事情的效率是不是很高的，你是不是很容易成功的。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看美国他是怎么结束奴隶制的，他是打了一场仗，对吧？这个就非常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是这个方法它就会留下很多很多后遗症，因为南方的人他们始终是心里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对，他觉得你不光是废除了奴隶制，你废除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现在把你们的权利强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南方虽然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种族歧视非常非常严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我们就没有发现，对，在英国这种种族歧视什么的，这个就没有，就是很慢慢的就结束了。对，但是美国就好像一直又要100年以后，马丁路瑟金又出来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就说你有些方法解决问题可以很快，你现在可以说杰弗逊是个非常虚伪的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也许他的方法可能效果会更好，长久来看也许会更好，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也是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那些致力于要去改变社会的那些人，就是怀着很崇高的这种想法去做，他们常常用的方法不是威伯福斯的方法，他们会求助于大家心里的恐惧和愤怒，对吧？就说你一定要选这个人，你如果选了那个人的话，那个怎么怎么样，之后这国家就要怎么怎么样了，都讲这些东西，就是吓唬你，对吧？然后就是要愤怒，就是你说可以整天在微信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转发的这个，那波的人他们又干了什么多多糟糕的事情，就是 keep 你的这种愤怒，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有效的，它可以激发你很多的力量，你会愿意很捐钱，你会愿意花时间，你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它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刃的剑，所以我自己我会觉得我会更喜欢像威伯福斯这样的这种做法，也许这个方法不是特别特别有效，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希望我们他看到他的孩子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像最后想分享一个这个，就是林肯总统他在那个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就职演说，那时候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他在就职演说上专门就讲，他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能成为敌人，尽管激情会让我们的关系的纽带爱的关系的纽带紧张，但是没有必要崩断它，回忆会从每一个战场和爱国者的坟墓当中展开琴弦，在这个宽广的国土上与每一颗搏动的心脏每一个温暖的壁炉相连接，当这个琴弦被我们人性当中的美好天使再次触动时，我们仍将在合一当中被感动。其实当然最后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还是打起来了。对，但是就是这个话我一直对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应该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就是去避免，就像林肯这样，就是我们去避免最后走到兄弟之间要去相残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可以是朋友，我们不一定非得是敌人，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对这个社会应该怎么走我们有非常非常不同的观点，那我们不一定非得是敌人，就是他讲到这个就是 better angel of our nature，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心目中神留在我们心里那个他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们如果多去 从那里面去获得能量，而不是通过一些的 manipulation，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的话，也许我们的社会可以会更好。其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其实都是这样。